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为刚才的操练献上感谢，我们也谢谢圣灵这样的带领我们在先知性恩赐入门这个课题上越来越有果效，越来越能够进入神的同在，领受神的信息。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今天会讲异梦异象的辨别，我觉得这个课题是相当的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前面的铺垫，对神的应许怎么记录，怎么解释，有些基本的例子，那事实上我们很难在辨别这个方面有比较好的晋升。这道理很简单，它就像我们学任何东西一样，刚开始你总是得让小孩子去试一试看啊，然后等他差不多知道什么回事，我们可以教导他一些基本的原则法则，然后再帮助他走下一段路程，他很快就会上手。基本上如果从异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堂课讲的就是异梦是从神来的梦，那怎么分辨一个梦是从神来还是不是从神来呢？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的法则，那这里我们从操练的角度来讲就更实际了。如果你常常祷告，常常能够进入安息，常常在睡觉以前祷告，那灵里面又常常充满神的话语，那我相信你做的梦就不会太多太乱，因为是白天思绪的结果，而是从神来的。如果你不常常做梦，偶尔做一个很深刻的梦，那我通常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从神来的。但如果你常常做梦，那你就要注意我刚才讲的，所以你要有一个灵里的安息。我常常喜欢说睡前十五分钟祷告，就是把自己灵和心嘛向世界关闭，向神敞开，这样子越来越操练，你就有越来越果效，你就越来越知道这个梦是不是从神来的。如果有些梦做完醒过来似是而非的，灵里面觉得模模糊糊的，那大部分很可能就不是从神来的。但我们书里面这个异象异梦入门操练的书里面讲了很多具体的法则，就我需要大家去看。那我刚才讲的这几点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明白这几点的运作，你一下子就可以把大部分的梦排除掉了。当我们在主里面成长，越来越成长，到最后的关口就是我们灵里面最深处的一些伤害，当然是小时候时间久。但是我不想特别强调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看了很多所谓内在医治的书，他就见面就紧张兮兮神经兮兮说，哦，你看到有什么内在伤害吗？我要不要被神医治？就搞得自己神经兮兮的。我不是在否认说有内在伤害，我觉得说这样的医治更新是要在神的时候又在正确的环境下面才做的，你自己很难做平常也不必去多想。因为当我们刚开始在属灵里面复兴进步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是被神充满领受喜乐，等我们生命成长到一定阶段，做些事情才有意义，也才是对的时候。那从异梦异象的操练的角度来看，就是 当我们成长到达一个平静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讲这个医治我们内在伤害就有意思了，因为这东西已经是变成我们成长阻拦的一个障碍。而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已经前面的被圣灵的带领有医治更新，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对付，那个时机就到了。所以我就要提醒大家，就说是的，我们不是说不对付心里面最深层的东西，但是时机要对。如果你在刚入门的时候就去对付，有它一定的困难，因为有很多的东西不是说对付完的事情，而是说让它不要再发生。有生命的功课，有神的教导，有服事的经验，有人生的经验，这些都需要时间。就像主耶稣讲的，一个人里面有恶鬼，然后清理干净，然后如果 不懂得怎么对付，又有那个鬼又邀请七个鬼来进去，是同样的。所以这个医治的复兴的时机是很重要的，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这样子，就是说苍蝇虽然很讨厌，但是不到打苍蝇的时候你把它赶走也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时候到，当然我要把它打苍蝇的时候到了，圣灵自己会提醒。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开始分辨什么是负面的思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分辨能力的开始。甚至这样分辨的能力，它不一定是属灵的恩赐，我只是分辨思想，就别人跟你讲的话，有时也不一定是恩赐，属灵的恩赐。因为有时候你就明明知道他讲的就是在气你嘛，我们有的人他就是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他就是来气你。那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我们从理智思维我们知道，那关键就是说我们这个反应是怎么样，我们要从理性的角度还是从属灵的角度来对待。那当然一个属灵的人，当然就是操练到最后就是你要笑一笑就算了，或者就是已经被神操练到第一步就没什么反应，当然是最好的。然后更好的反应就是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子，怜悯他，因为罪在他身上发动。那当然我们不能让罪在我们身上发动，所以这些都是依恋之间的。但是当我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别人在跟我们讲分享他的意念的时候，或者是他的一些意象意梦，其实很容易你从中间的内容你就看出哪一些是真的从神来的启示。我们在书上也提到嘛，就是说预言服事它有三个要点，就是启示性、可读性跟感染力。那我觉得从分辨异梦异象的角度，其实也是这三点很重要，启示性、可读性、感染力。启示性最简单的启示是什么？这个启示必须是有一种独特的亮光，让你觉得哎，这个真的是从神来的，有一种属灵的眼睛一亮的感觉。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从经验，从我们的观察是可以得出一些正确的结论的，但是属天的启示是一个角度的问题，你会觉得眼前一亮，就说 This is really 真的是从神来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去辨别一个异象异梦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当然这个意思说我们本身是一个健全的，常常操练的，以后我希望大家都成为这样子，圣灵要在里面印证，启示性很重要。那可读性就是说记在记录这个过程中什么记录。但是从分辨的角度呢，如果看这个人他讲他异梦异象就是跳来跳去的，然后灵里面好像很混乱，那我就要更加的小心。因为常常有些人他不是真的从神来的梦， 然后他会分享的时候很激动，但是从他的属灵的状况，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他的思路这么乱，所以我会特别的小心。当然这也是一个分辨的过程的一部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操练。然后我们心里面问神说这是怎么回事，有时候我们就一些慢慢明白，这明白其实是神的亮光，也是辨别能力开始在操练。就像我们如果看到小孩子在老师面前总是很难撒谎，学校的老师总是看到去年的学生也是这样，前年的学生都是说同样的话，那你大概就说同样的话，因为小孩子撒不了谎啊。我们做一个属灵的父老，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子。那所以就是要小心，仇敌有时候会通过这样子来让我们去搅乱我们一天的思想。我常常每天早上起来，灵里面都有一首歌，真的在听在唱的歌。我觉得这是圣灵给我一天定的调子，有时是征战，有时是得胜。所以在那一个时刻，神在这个人心中，他的主题曲是什么？是征战、喜乐、高兴，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听别人分享的时候，往往我要试着去感知他，那个时候他灵里面的主旋律是什么？是有神的喜乐、平安，也是他梦里面的心境是怎么样？这常常是可以敏锐的感觉到的，这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属灵的感知。所以灵里面你，当我们别人分享的时候，其实如果是出于神，圣灵在里面至少有一些印证嘛，要么就是比较轻松平静，要么就是有一些比较不安，或者有些 question mark 呀。所以我们会训练这个东西，我们灵里的感知越来越敏锐，那我们就越来越容易照着神的方向去开始去解释对待。我觉得解释异梦异象的方向是很重要，因为方向一错，那我觉得后面的很多东西就比较理解就会偏差了。所以角度跟方向，事实上我们仔细思想预言的三要素：启示性、可读性、感染力，它其实都是讲的一个方向的问题，是一个属天的方向，还是一种才能才干的方向。这也是一个灵里面的方向，是 very important， 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去思想如何能够减少源于魂的梦呢？什么叫源于魂的梦？就是我们头脑中日常生活很多杂乱的思想，在晚上如果没有进入神的安息，你很容易去浮现。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多学会进入属灵的操练，通过祷告、敬拜、赞美、默想神的话语、读经，我们可以慢慢的平静我们的心思意念，让神的话洁净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梦，就是大家也没有特别想到的，就是我们属灵人的感知。我们属灵人是不睡觉的，我们心智性的操练其实只是帮助大家认识到有一些操练，比如说圣灵同在中，你会觉得头发热、手发热，有些膏油的彰显，这个就是我们属灵人的感知。那这些感知他也不会睡觉的，有时你走到，即使你不睡觉，你走到哪里他也会感觉到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说觉得这个地方很肮脏，然后原来周围有什么不好的商店，但是事实上他可能打扫得很干净啊，这是一种属灵感知嘛。那同样睡觉的时候，你属灵人会感觉到周围的环境有时有一些仇敌的攻击，你可能天安能睡得很死的呀。那无论如何，任何属灵的感知对我们人本身是有一个冲击的，那人当然就有自然的反应了。所以有时候你会瞎醒啊，会觉得灵里面 有时候在梦中会发抖，因为感觉到仇敌的攻击。但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平安喜乐嘛，因为有天使的保护。像这样的一种操练，让大家要想，就说，有时候我们梦里的经历，有时是真的属灵经历，有天使的造访，有各这样的攻击，那不是我们做噩梦。我想，纯粹的做噩梦，只是说我们灵里面白天受刺激太大，或某一个时候，就突然间就有一个非常随机的反应，这种是所谓的噩梦。但是我要帮助大家认识到说，是有一些在梦中他有一些属灵的经历是真实的。比如说吧，耶稣的爸爸约瑟，他就是天使来告诉他说，你要搬去埃及，因为有危险，然后你要回到你的家乡，因为时间到了，都是在梦中。所以这是在新约的记载，所以这样的经历其实是 很普通的。另外，在梦中，如果是异梦，有几类特别的梦，我要大家比较注意的。我们属灵复苏的时候，有时候在梦中觉得走在宽阔黑暗的地方或无人地方，觉得很有点心惶惶的。有时这样的梦是真的是神给你体会到我们周围的二层天没有神的光，黑暗。很多人在梦中会觉得自己好像在飞呀，然后飞来飞去，张开手，然后各种这样的场景，其实只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属灵人在操练，在自由，在提升，鼓励我们继续在灵里面成长。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在复苏的时候，这叫属灵生命成长之梦。这种梦就是说神给你一些指标，告诉你属灵生命在成长。这些梦其实要记下来是很重要的。刚开始属灵复兴，那些神给你的属灵经历，其实是跟你以后恩赐发展是很有关系的，跟你恩赐运作的频率、层次、程度、方式，在我们刚开始属灵复苏的时候，神都很给你很多暗示，所以你一定要记下来。当然了，更多人是有征战之梦，在梦中神给一个数天的宝剑，然后我刚才就在梦嘛，当然不是圣灵的宝剑嘛，有些征战的梦，有些征战是一种象征性的，像古代的勇士跟谁出征，有时候是真的是面对面跟仇敌这样攻击，用神的话语击退很多仇敌的攻击。当然这是一个神灵里面的训练，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我们学会各种属灵的原则，怎么靠神的力量得胜。这是神在扩展我们属天的看见，也扩展我们的见识，让我们认识到属灵征战的真实，帮助你服事进入更深的地方。所以征战的梦也是很重要，这大家有也是要记下来。另外有些梦是重复的梦，就是你老是做同样的梦。那我们上次也讲过，老是都几岁了还觉得说明天要考试，然后还没读完书啊，作业交不完啊，然后很多人是说想上厕所然后找不到马桶啊，想洗澡一开没有水啊，或者是正在洗澡的时候发现没有挂那个帘子啊，无数这种梦。有的人是说怎么一开马桶全部都没冲掉，又冲了整个地上都是脏东西啊，这梦都很正常的。其实神有些话语就讲，那我们在书上也讲解释得很清楚啊，总是有心里面有一些东西需要被神对付的。这是一个很长的话题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有所有问题嘛。如果你有以上所有这些梦，你是太糟糕了。我估计没有人会这样子。但是我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至少其中一样的。有时候我要是太累了，我还会做梦说真的是明天要考试，然后说好像真的还没读完嘛。在梦中我还后来就说 幸好我现在已经不用再考试，我已经毕业了。有些梦中会大概醒了一秒钟，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属灵的操练，它就像一种属灵的祷告，像一种洗澡。你要是几天不洗澡，自己也会知道。你要几天不洗澡，这些比较不好的习惯又会浮现起来。所以这个是一种 lifestyle， 就这样子。Lifestyle 就是说生活方式，就是你每天都洗澡，那你就不用担心那问题。你要做了就不用担心，但是你要不做了，他有时候老毛病就会回来。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子，没有一个人是说是一个超人 Superman，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属灵的好习惯，有个操练。然后我们开始要进入比较深一点的层次。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异象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幻觉跟想象，但如果你生病了、或者忘了吃药嘛，有时候你会头脑会乱乱的，这也不是我们讲的幻觉。我觉得有的人是真的是说因着身体的一些激素啊，或者什么化学物质不平衡，他会幻觉，或者是有时不是你故意，但是在沙漠中你看到海市蜃楼，这些都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头脑是非常聪明的，有时候神只给我们一半，那我们自己会把下面的联系下去，或者有时候我们会神给我们一个意念，我们会自己就有一些图像出来，有时是正确的。怎么讲呢？比如像刚才有个姊妹就分享说 OK， 我这几天在操练，然后我看到一个人，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祷告，然后会去神就说要为他祷告，或者要打电话问他。所以他就问我说，这个人是看到的意象还是自己的意念？那我觉得说也有可能嘛。比如说如果这个人是认识的，你很熟，你想到神给你这意念，他的图像长得什么样，有时就会在你面前。我们的头脑是比电脑还好，那关键是说神要你为这人祷告。那有的人是不认识的，但是他就在你面前，这很明显就是一个异象嘛，你根本都不知道他长什么，但是神就把这脸放在面前，你还可以看得很清楚，眉毛、眼睛、鼻子。当然一个人都有眉毛、眼睛、鼻子，但是你知道这个不是你认识的人。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很好区别的嘛。关键是说你要为这个人祷告。但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异象，这个是一个经验的问题，也是一个解释的问题。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首先是注意说在领受异象时候的平安喜乐，这是我们刚才操练的。我们刚开始在看异象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用力去看，好像神把异象放在你面前，你要去找它，找就是异象在哪里，异象在哪里，哦，在这里，然后再看。我们的教导不是这样子，我们是要在神的平安同在中，让那异象自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看跟来之间有一种特别的感知感觉，这种感觉很难用话语来形容。如果 要让我用话语来形容，就是你有没有费力或不费力做一件事情，哪一个东西费力跟不费力的感觉是因人而异的。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你也觉得不一样嘛。但是自己的想象跟神来之间的想象之变区别是很微妙的，关键就是在那一瞬间，你是不是放松，让神的意象 come to you， 向你进来，光向你照启示嘛，而不是你把光拉进来。这感觉是一个长期的操练和灵里面的一个放松。所以我们在操练的过程中，我们要教导大家先进入神的同在。当我们一进入神的同在中，我们自己的意识就慢慢淡化，神的意识也清晰， 然后神的光启示向你来，你就知道，而且你也知道这个启示什么时候结束。那刚开始操练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只是一瞬间的一个启示光照，大部分人就是只有一个图像棒。你能够抓住那一瞬间那个图像，已经足够解释一个 main point， 然后你再祷告又有新的图像。这是我们一个经验的问题，也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因为到最后我们要开始进入水深之处，这样的细微之处就是我们的属灵功夫了。而这样的细微之处是我在这边可以分享大家知道怎么回事，但事实上往往你要经过了你才知道我讲什么，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只要记住说 OK 说以后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你要记住是 Let it come， 让它过来，让神向你光照，我们只要向神仰脸，神的启示就来，这样就行了。那从一个解释的角度呢，另外一种方法其实就是你要从第二个层次方面来印证领受的意象。第二个层次基本上就是从细节来印证，从里面内容的连贯性、可读性，可读性就是有连贯性、有逻辑性，来判断这个内容中间是不是有些从神，有些不从神，有些是自己加的，有些是真的神的一两点心意。所以这个也就是可读性的扩展，其实就第二层次解释。然后第三个是感染力，就是当我们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心里灵里面是不是非常的确信是神的。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那对方听了人家是不是心里面一直说阿们，还是听了好像问题马上就噗，这也是个很好的印证。因为有时候我们人是思路常常容易陷入死角，根源就是在于神是给我们有专注的能力的。我们每个人的两个眼睛总是同时看一个地方，如果同时看两个地方，那可能就找医生了。那更何况我们属灵注意力，我们每一个时刻我们注意力只能注意在一个点上面，否则的话我们这个人就心思涣散了。但是正因为这样子，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就很重要了、因着种种原因，我们解释这意象的方向一开始错，你专注在错的方向，那只会更错。所以一开始领受意象时候，那个平静喜乐那个一瞬间是最重要的一瞬间你要领受对了，然后灵里面没有惧怕，然后神开始问神启示方向就对，然后大致就错不了了。这一瞬间太重要了。所以耶利米书里面也讲到说，有一些假先知们，他说有虚假的意象，然后神也指责他们嘛，他说我托我的名说预言，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没有，但是神并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愤怒他们，也没有对他说话。他们向你发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本心的诡诈。我想这个是讲得很严重的，但是我想也不是对我们适用，因为我们都是在灵里面来成长。但是你要知道，那时候先知在的地位是超越在新约时候的先知的，基本上代表神说话，所以在王的旁边是有一些钦定的先知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嘛，属灵操练就像洗澡一样，你不洗澡你自己会感觉到，别人会感觉到，你总是会犯错误的。那为什么这些先知要画一些假预言呢？因为国王高兴就叫他说，现在有什么语言，现在神说什么，那糟糕了。如果他是有时候是神真的没话讲，但是他觉得要讲什么他要讲什么了。 啊，有时候是神没讲，但是觉得说哦，看到同伴有讲，因为总是有人有，有人没有，这今天有你明天没有，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有时候觉得花一些，他就要做一些讲一些场面话。那我相信我们要读这段，要从当初的背景来讲。但是他刚开始没什么问题，但是慢慢就习惯了。习惯后，他就慢慢的就会自己的心里面，他说本心的诡诈就开始彰显了。就是我们的头脑是很神的设计很奇妙的。你只要给他一个意念，他可以编出无数的情节，而且越看越像真的。那为什么他到最后会讲虚假的意象呢？因为他觉得要讲一些场面的话，然后占卜就更可怕了。说占卜，我想他对一些认识神的人，他其实他不是说真的要去算命。有时的占卜，我觉得是说用他的过去的经验、人生服事经验，他觉得这事情应该这样子，他觉得神应该这样子，所以以后应该会这样子，所以他就可以画一些比较所谓的预言。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预言其实不叫预言，这是他的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假设，英文叫 prediction。它不是 prophecy， 这个区别就在这边。这也是我们要提醒的。那关键就是说，你要一个很好的操练，你每天都操练，都每天在神的同在中，这事情就不会发生嘛。但是你久而久之，我相信这些假先知也是一个过程，可能刚开始他很爱主，整天祷告有果效，人家才会选他做先知，因为他讲的话是对的。当他进入这个职事的时候，越来越久，他失去了起初的爱，他习惯在朝里做官，习惯别人都听他讲，危险就来了。神开始跟他警告他，叫他少讲这样的话，他不听，后来神干脆不讲。那不讲怎么样？他有一个选择，回到神面前重新祷告，归乎起初来，还是变本加厉讲更多场面的话。这是我们生命中严肃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是我们在操练过程中也是要注意的。我们当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神会允许我们经历这样子，让我们明白。那我相信做完这些基本的一些要点，然后又照着记录解释遵行的原则，注意在服事中操练，那我们就慢慢成长。那服事中意思就是说，你要去铁磨铁，被大家磨来磨去，神会通过周围的环境互相磨，那你就成长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还是要回到属灵的操练，如果没有属灵操练，默想祷告敬拜赞美读神的话语，你的恩赐是根本没法持久的，你有的只是一些经历，不是你自己的一个能够用的恩赐。所以讲经历其实到最后没什么意思，而是说你能不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内在化服事的恩赐。这也就是我们要讲的内在化生活化，当我们把它做到内在化生活化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出错，它本来就是你生命中很完整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学会走路之后，没有人会轻易会摔倒的，大部分时间都走得很稳，就是这意思。OK， 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照着你的应许，我们来操练，也照着你的应许，我们也要晋升。求你赐下我们更多的恩典，带我们从荣耀到荣耀，经历恩赐运作的大能，帮助更多人，更好的服侍人。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